弟兄姐妹大家好，平安。门徒复兴专题，持守起初的爱。我们要从主耶稣对约翰在启示录里面的启示，向教会所说的话来做一些思考，而且要回想，不但回想，还要悔改，改变我们的方向，调转，然后还要行出起初所行的事。这个是耶稣在这七个教会里面提到他所责备的。那么其他在对教会所说的话也有赞美的，也有其他的提醒的。基本上最重要的重点是主耶稣叮咛着我们不要离开我们的焦点，所以他说你在哪里坠落，我们从哪里离开这个焦点的，而且是掉下去了，不在本位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而且我们要调整悔改，我们要行起初的事，表示这个对主耶稣是很重要的，非有不可的。其实所有的叮咛，所有的提醒，包括这个责备，就是我们唯一不能没有的，就是主耶稣。那我们要从这个七个教会里面主耶稣的提醒提到，我们有可能会在这个自义里面来坠落，我们也有可能会在苦难里面来坠落，有可能会在试探，在世界，或在我们不经意，我们很松懈的时候，或者是我们自己以为有却没有这种情况下面，我们会跟这个原来跟主的关系是不衔接的。我们说我信主，然后我成为父神的儿女，我成为主的门徒，我成为主的心腹。圣经上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就是主的心腹，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二节这样说，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这个就是保罗从他的角度来看教会，从起初跟主的关系坠落之后，离弃了起初的爱之后，所起的一种心里面的愤恨。他说这个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等于说他理解主耶稣的心，当我们离开了，坠落了那个本来的跟他的关系的位置的时候，跟他那个关系的紧密度的时候，那么保罗说呢，我们就像对于婚姻里面的不贞洁不忠诚一样。所以今天我们要从婚姻来探讨，婚姻关系来探讨这个起初的爱。什么叫做离弃了起初的爱？然后记得耶稣讲得很清楚，我们要回想，等于说我们曾经有过这个爱，然后我们要悔改，我们要重视它。我们知道主所在意的我们就要在意，主所器重的我们就要器重，而主所不要的我们也不能要。这个就是起初跟主的关系很单纯的爱。所以我们今天呢要特别来谈一下这个离弃了起初的爱，也一方面从这个婚姻的夫妻两个的关系，保罗也在以弗所书提到，对不对？就是这个耶稣跟教会的关系，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就像夫妻的关系一样，两者的关系是彼此认识的，彼此亲密的，而且是彼此有权柄跟有秩序，而且是彼此相连接的。那么这关系里面呢，要用什么来连接呢？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就是爱。然后耶稣所提醒的就是我们当初 我们信他的时候，委身给他的时候，当我们在父的面前被悦纳成为他的儿女的时候，那个对他的恩，对他的爱的一个再一次的委身。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坠落的意思，就是我们离开了那个位置。那事实上，当耶稣说我们离弃了起初的爱的时候，并不代表说我们不要爱了，我们就没有爱了，不是这个意思。这个离弃了起初的爱的一个完全相反的方向的一个情况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有的对于这个跟主的这个起初的爱的一个代替品，就是被取代了。不是说我们失去了，而是说我们不要了。那不要的话，我们还是要爱，对不对？所以我们被取代了。那基本上呢，从圣经里面来看这个问题的时候，被什么取代呢？被我们另外一个所爱的取代了。一开始我说过，耶稣要成为我们的最爱，而且要成为至宝。怎么会来取代至宝跟最爱呢？一定有一些有好的或次好的，我们把它的位置调换了，本来是最好的，我们现在只要这个次好的。我很喜欢用一个英文的字眼来形容，就是好，这个 good 跟向神的，就是向着神，以神为中心，或者是向他的这个向，好，就是我们向神这个向啊，向神向主的这个向，一个是 godly， 一个是有神的，向着神的，一个是就是好。这个好呢，好人好事，可以不用有神在当中，我们可以被立为好人，因为我们做的一些人家眼中看为好的事情，好的很多。问题是属于神的，专属神的，有神的却只有一样。那就是为什么主耶稣他要的是婚姻里面一个一对一的绝对的委身，是不能减少的。这种爱是爱他所爱，他如果在意的我们就在意，他不要的我们也不要。等于说呢，这种爱是以对方为我的一个中心，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他提到责备这个以弗所教会的时候，他提到这个以弗所教会做的很多好的事情，对的事情，但是当他们离弃了起初的爱的时候，等于说是这个爱的对象主耶稣的时候，那么那些好的对的事情就等于没有意义了，等于是空的了。所以耶稣很注重这个。等一下我们要从雅各的一个经历来看一下，为什么耶稣那么注重我们跟他最起初的爱的关系，而且要我们再次的调转我们的方向来行起初所行的事。其实这些呢，不是做什么，而是我们跟主耶稣的关系有没有正确，有没有紧密，有没有连结，我们的动机是为了什么。刚才我说过，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告诉我们，因为这种关系的不正确不贞洁呢，使他从他一个传道人的角度都会起一种愤恨，是从神来的愤恨。一方面以神的角度来看这个关系，他为神打抱不平；一方面从他对教会，他所辛苦所用心建立的教会，对于他们不珍惜不持守自己的这个跟主的关系的时候，他心里面是很悲痛的，也惹起他的心里的这个易怒，等于是他建立教会的目的没有达到了。就像一个教会 然后没有基督的名在那里，没有为基督的动机的热心在那里。这里我们要注意一下，以弗所教会有很多热心，为真理的热心，有知识的热心，有很多为工作辛苦的热心。可是我们要记得，热心不等于那起初的爱。就像保罗一开始他的那个杀基督徒的这样的一个心呢，就是热心。可他自己说呢，那个热心呢没有按着真的知识，他热心的对象是宗教，不是他跟神的关系。当然他后来整个回转，他就以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们要用一个过去雅各的经历来了解一下，来回想一下我们跟主的关系。在创世纪第35章那里提到雅各，我们知道雅各是一生出来之后呢，就跟他哥哥争这个长子的名分，然后他做了很多事情，包括骗他的父亲，然后他也到这个舅舅那边去，他逃命之后呢就那边去，他也被骗，他的人生是可以说他自己形容说又短又苦的，就很苦的。但是就在这么苦的这么一个，他因为也是自作自受哈，因为他抢了他哥哥的这个位分的时候呢，被哥哥追杀的时候呢，他到了一个地步呢要逃亡。就在逃亡的路中，在伯特利的地方遇上了他的祖父，他的父亲的神，也就是跟他的祖父跟他的父亲立约的神。神主动来找他，我们的主对我们的爱是主动的爱，他主动来爱我们，在我们不可爱的时候就爱我们，那个叫做恩典。所以在创世纪第35章那里提到说，神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要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位。这个时候是雅各要回去的路上了，要回家的路上了。他起来要回到他的原点的时候，神从来没有容许他的儿女逃避问题，神总是把我们带回到面对问题，而且胜过我们的问题。在这里有一件事情我觉得特别感动，上次我提到说我很感动哈，就是主耶稣对教会所说的话，竟然在这个大预言的前面很恳切的再次的叮咛我们，因为他要回来娶我们，他要来接我们。耶利米书那里第2章第2节，神对他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这样说，你去向耶路撒冷人的耳中喊叫，喊叫哦，哈，不是只有说而已哦。耶和华如此说，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你怎样在旷野住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我都记得。在启示录里面，耶稣对教会所说的话，他说我都知道，你怎么样我都知道。在这里他说我都记得，记得什么？不但知道，神特别提醒说你怎么样住在未曾耕种之地，意思说我怎么样给你的恩，给你的爱，你给我的爱情，我们彼此的爱情，这是在圣经里面神跟以色列的关系的一个比喻，也是主耶稣跟教会的一个让我们理解的这样的一个他的真意，就是像婚姻关系一样。主耶稣说这里神说我都记得。你知道我很感动什么吗？我们的父神不记得我们所犯的罪，他让我们的罪就像这个东离西一样那么远，根本就没有办法遇在一起，等于说呢他不记得我们的所犯的，他是赦免就赦免了，可是说他对我们的恩，对我们的爱他都记得。相反的，当耶稣在责备说 我们离弃了起初的爱的时候，意思是说我们都不记得了，我们不记得那个恩那个爱了，然后不但不记得，我们还会用其他的来取代，特别是偶像来取代那最好的最宝贝的最重要的不能没有的。刚才我们提到神对雅各这个不可爱的人，这个我们认为很诡诈而且呢人生也很苦的这样的一个人，很崎岖的哈，包括他娶妻的时候，包括他工作的时候，虽然他有他的很聪明很狡猾的地方，可是呢他说又苦又短。但是神对他显现，为什么对他显现？因为他跟亚伯拉罕跟以撒立的约，同样的雅各也在这个约里面。婚姻是什么？婚姻是一个约，神说是我主动的来找你，在你落难的时候被追杀的时候我来找你，你还不认识我我就来找你。他说再次上伯特利去，在那里筑一座坛，做什么呢？回想一下，复习一下当初我对你的恩跟对你的爱，你在逃避的时候我怎么样来刚强你的心，对你做了一个承诺。这个时候呢，圣经上在创世纪第35章第2节说，雅各对他的家人中并一切与他同在的人说，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要自洁更换衣裳，我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去。好，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像耶稣责备教会所说的一样，我们要回到，我们要拾回，我们要回到那个坠落的那个地方，再一次建立那起初行起初所行的事情。第一个回转，回到那个位置。神对雅各说，到伯特利去，特定神指定的地方，然后在那里你会想到当初我怎么恩待你，也是神对他显现的那个时刻。然后呢，在这个时候呢，雅各马上就领会到，我要回到那里的时候，我就只有一个心，我不能有外邦的神，我不能有偶像，不但不能有偶像，而且怎么样，要自洁。因为他曾经跟神面对面，他曾经领会认识到他的祖父他的父亲的神是一位圣洁的神，所以呢在这里他就告诉他的家人，告诉他的仆人说，我们把所有的偶像都要去掉。他认识他的神，为什么我们会离弃了起初的爱？有时候是不是我们不认识我们的主，我们没有深识我们的主？这个认识的意思是彼此的拥有，彼此的这个深深的这个很亲密的契合在一起。雅各知道，当他再次回想他当初的这个遇见神的时候，他知道，他说把偶像除掉，而且要自洁。当我们回想到那里，我们要回到原点的时候，我们需要知道，我们要回到我们那个只有专一对主的心，而且要分别为圣。所以他们就去了啊，去的时候雅各再次描述，他要在那里，我要筑一座坛给神，就是在我遭难的日子应允我的祷告，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一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有哪一个人信主的时候不是因为蒙的恩典呢？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不是因为我们有多么的好或多么的能干，多么的聪明，所以神赐给我们他的恩惠，而是因为白白的。雅各一路要上伯特利去，一路想到当初我遭难的时候神应允我的祷告，在我行的路上 保佑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说我回想的时候，你想不起来，那好不好？你想到第一次神应允你的祷告是在什么时候？你想到当第一次你心里被圣灵光照，你愿意得着主的这种赦罪之恩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这个是雅各的回想，他要回去再一次面对神，他以神再一次的呼吁他，提醒他，甚至就像耶稣对教会的责备一样，他知道他该怎么做，然后他回想主对他的恩，对他的爱。这个时候呢，雅各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坛，给他起名叫伊勒伯特利，就是伯特利之神的意思，为神做了一个纪念的一个碑。意思是说呢，我们跟神有约，他没有忘记对我们的恩跟爱，我们也不能忘记我们跟他的这种约。刚才我们提到用婚姻来比喻我们跟主的关系的话，那么婚姻本身第一个就是约定，我愿意，这个愿意里面就有一个归一而终的这种归属。等于说呢，就像一个牧者一个牧师在对一对年这个夫妻要立婚约的时候所说的话，不管好或不好，健康或生病，不管丰富或贫穷，你们的关系是一直到死为止，至死不渝的，归一而终的，这个是一个约。当我们在立这个婚约的时候，我们不晓得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可是我们的心里面那个爱做了一个决定，我要对这个婚约持守负责任，因为太值得我用一生来爱我所立约的对象。这个是一个婚姻看得见的这样的一个盟约，何况我们跟我们的主的关系呢？他为我们舍命，他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让我们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还背逆他的时候，还把他跟他为敌的时候，他就已经爱我们，他主动的来找我们，主动的向我们显明，主动的来爱我们，邀请我们跟我们立约。所以我们看到雅各这个行动就是回到他原来主跟他的恩爱的这个回忆里面。主耶稣之所以要我们回去，就像刚才耶利米书所说的，主都记得，但是我们还记得吗？这个时候神就对他显现，不但显现呢，还赐福给他。约里面是有福气的，约里面是有恩惠的，约里面一定会有一个福分的结果。对他说什么呢？你的名原是雅各，从今以后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什么？以色列。这样他就改名叫以色列。我们原本只是我这个人，当谈到这个以扫的弟弟的时候呢，这双胞胎的弟弟的时候呢，给我们的印象是什么？那个很诡诈、很贪婪、很多变、很坎坷的这个雅各呢，现在完全是一个新的人，叫做以色列。不但是一个人，而且是要成为一个国家的一个起源。以色列名字改了，因为神对他显现，因为神再一次来跟他重温他们的约定。如果我们持守这种爱的时候，我们所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就是被赐福。在这里神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生养众多，将来有一族和多国的民从你而出，又有君王从你而出，多国的民从你而生，有君王从你而出，我所赐给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地，我要赐给你与你的后裔。神就这样子跟雅各来说话，来对他显现， 所以呢，当神他升上去的时候，雅各在那里立了一根石柱，就把那个地方叫做伯特利。好，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当初从圣灵的感动光照，到知道我们是个罪人，知道我们没有主耶稣，我们就没有生路的这样情况下面，我们受他的爱所感召，我们愿意悔改。当我们信他之后，我们开始跟他学他之后，耶稣说我们有一个可能会坠落的这个起初跟他的关系，那是一个在恩里面，在爱里面尝到那种甘甜。当你有恩有爱的时候，你是不能忘记的，你一想起来就很甘甜的，就像我们在看那些过去的啊这些我们的照片一样，虽然是一个留下来的一个啊留影，可是呢每一个张照片都带给我们过去的回忆，那种恩跟爱是不会没有的，不会去掉的，除非就是我们有另外一个来取代的那一个，你认为有一个比现在更重要的更好的，然后你就会离弃那刚开始的。希望我们听到神对我们说的，所有过去你跟我建立的关系，起初的幼年的恩爱，那种情我都记得，那你记得吗？我们都记得吗？我们有没有在这起初的爱里面坠落呢？主耶稣提醒我们。那我们也提到在第一个以弗所教会呢，让我们看到他们是怎么样坠落的呢？耶稣说你要去找到你从哪里坠落的，然后从那里再一次的起来，然后寻回你起初的爱。谈到这个以弗所教会的时候，我们知道耶稣提到这个教会他们有很多的工作，有很多的忍耐，有很多的知识，可能都是我们现在的在教会里面我们所羡慕的。哎呀，巴不得我们的教会呢有这么好的恩赐，巴不得我们的教会呢有这么样的一个知识可以分辨是非，巴不得我们的教会大家呢都很热心。但是当我们有这些热心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到耶稣所提的就是我们的焦点，我们的焦点它在哪里呢？刚才我说这个所谓的离弃并不代表是没有了，因为一个人总是需要爱，总是要追寻爱，而是换了对象，而是取代了起初的爱。所以等于说以弗所教会呢是用这些劳苦，用忍耐，用恩赐，用知识来取代了跟主耶稣的关系，这个是离弃的这个意思。所以呢当我们注重什么的时候，我们就会轻忽什么。等于说以弗所教会的这个教会呢，肢体呢，弟兄姐妹呢，很注重，非常注重这些行为，这些他们的所谓的修养品德，还有他们的知识分辨能力，他们的恩赐。但是并不代表这些有这些就不会有主耶稣的爱，对于主耶稣的爱，而是说呢如果有了这些但是却没有主耶稣的爱，这个耶稣在责备的。那等于说他们把那个这些所刚才我所说的这一些呢行为，他们的劳苦呢取代了他们跟主的关系。我们知道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仰是 无可夸的，都是因为神的恩。我们被称义是因为在神的面前，因着他的恩典被称义，因信心有神的恩典被称义，是没有什么可夸的。那什么会让我们离弃了这个跟主的这个恩爱呢？也就是等于说呢，我们是怎么坠落到恩典之外的呢？如果是在恩典之内，是那么的甘甜，我们会对的给我们恩典的对象紧紧的依着。可是当我们坠落到恩典之外的时候，等于说我们所靠的，我们所注重的，也就是恩典以外的东西了。那么我就把它称为叫做自义，自己让自己认为有这个就够了，有这个是最好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罗马书15章17到18节这样说，所以论到神的事，我在基督耶稣里有可夸的，除了基督借着我做的那些事，我什么都不敢提。保罗意思是说，当然我如果要夸我自己的话，我有很多我的背景，我的劳苦，我也可以跟你们讲，但是呢我不提。为什么？只有基督借我做的事，我要夸的就只有一个，就是耶稣基督，他所彰显的能力，他跟我的关系借着我去行的，我只夸这个，只提他借我言语作为，用神迹奇事的能力，并圣灵的灵力，使外邦人顺服。如果我们要讲保罗的话，那我们当然知道，我们很佩服他，但是他自己这样说，他有时候夸自己的软弱，为了要更彰显耶稣基督的刚强。他这里他说，我不敢提我那些我认为好的，就像以弗所有那么好的行为，那么好的知识能力恩赐，他说我只夸只提基督借我做的那些事。这个让我们想到，怎么知道我们离弃了起初的爱呢？等于说，或许用两个向度来给我们做一个反思。如果今天耶稣对以弗所教会都不讲他们的好，都不提你的好，不提我的好，然后呢只提你跟我的责备，我讲的是耶稣哈，我讲的不是人自己哈，就是如果耶稣今天来对你讲，都不讲你的好，不讲我的好，或者是不讲你的好，讲别人的好，但是对你有这个责备的时候，你的感受如何？你会认为因为他爱我，所以才责备我吗？你信得过他的爱，你体尝过他的爱，起初如此，现在还是一样，他不会因为我的在他面前的缺乏软弱而不带着爱责备。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忠诚的一个信靠，认为说只要耶稣所说的话，我都领受成他对我的爱。或说我们用一个向度来检查我们自己，我有没有越来越认识我的主。在圣经里面，这个认识本身是真的知道，这个真的知道的意思是说，我们彼此相密契，我们彼此拥有，你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所以呢因着这样呢，我就有满足的喜乐，也因为这样呢，我越来越爱我的主，我越来更是不能离开我的主，我越来越以我的主为至宝。或许这两个向度让我们做一个检查。保罗说，我其他都不提，别人不提也没关系，而且他也说过，别人论断我也没关系，因为我知道我是主的人，看主怎么看我，我都领受。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以弗所教会的这个拥有这些他们的恩赐也好，才干也好，或者是很热情也好， 但是这些都不能抵过主耶稣自己跟他们的关系。所以他们是在强调什么？他们在注重什么？以至于耶稣说，你离弃了跟我的这个起初的爱，不但离弃，而且呢，就不再行起初所行的事了。接下来我们看一个重点，就是当我们用这种所谓的其他的来代替我们跟主的爱的时候，那个恩典在恩典的外面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会有一种换取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就说呢，我做什么我就要得到什么。刚才我说，如果耶稣不对我说我的好，不对不跟我说他知道啊，我用了多少心，我怎么样，而只责备我的话，我能不能体会他的爱呢？如果我们有那起初的爱，我们当然能够体会到他的责备是因为他太爱我了。那么接下来呢，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连结的话，我们就会落入一个什么呢？落入一个我做了什么我就想得到什么。我想我们对这样的一个描述是很熟悉的，就像浪子的哥哥，浪子的行为就刚好就是回想到父亲跟他的关系，父亲怎么对他的爱，容许他出去，给他的不该得的产业都给他，然后接纳他回来，他信得过这种爱。我想他想说，我如果回去被父亲责备是应该的，因为他自己说，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所以你把我当个雇工都是应该的。这是一个在恩典里面认识到自己的不配，而且更信得过父亲对他的爱跟对他的恩的一种行为。他想到了，而且他回去悔改了，不但悔改，他行了，他去做了，他真的是提出行动了。但是恰恰相反的是，这个哥哥呢却生气了，他说，我一天到晚都留在你的身边，做了那么多的辛苦的工作，结果呢，你有为我杀一只羊，你有为我庆功，有为我请客吗？这是什么意思？这个就是说呢，我做了什么就该得什么。所以他已经是在恩典的这个范围外面了。恩典就是说我白白的，所以呢，你怎么样对我都是感恩，都是我多得的。可是当我们坠落到恩典的外面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不满。所以我刚才也提到一句说，如果主耶稣夸别人的好，别人见证主耶稣对他们好的时候，你心里面的滋味如何？你是不是能够跟那个我们的主同心意呢？这个哥哥，浪子的哥哥就是这样子，当他的父亲接纳这个浪子的时候，这个哥哥没有办法跟他同样的心意，等于说他对于跟父亲的这个关系，那种父子的关系跟父子的这种亲情的爱，他已经离弃了，他没有了。这个时候他对他的爸爸生气，等于说，如果我是你，我不会这样做。而且他也希望他的父亲跟他同样这样做，拒绝他的弟弟回家，对他的跟他的弟弟算账，他花了多少钱，然后呢，对他的弟弟呢不接纳，因为他带着一个很落魄、不像样、很惨的一个情况回到自己的家。这个就是浪子的哥哥的一个形态。我们也看到有一个耶稣设的一个比喻，就是仆人跟主人的比喻。他去请工人，一大早请来的，讲好一天给多少，等一下慢一点又去请了一批，再过几个钟呢又去请了一批，到最后都快下工了还请了一批，这是主人愿意的，请他们来。结果没有想到呢，当主人发这个工资的时候呢，从那个后来的先发，他们就看到，哎，他们得到 是一天的工资，那等一下发到我这个从一大早来的一定是加倍的。没有想到主人给我的却是跟那个后来才做一点时间的那个一样的工资，这个工人就心里就不满了。可是这个主人怎么回答呢？我们的关系是什么？是主仆的关系，是我主动的爱你，我主动的邀你，我主动的给你，我们讲定的就是这样子。我要给别人怎么样，是我跟他们的主权跟关系。所以当我们失去了那个起初的离弃的起初的爱的时候，我们会有怨，我们会有不感恩，我们会有不满足。这也就是我所说的我们坠落到恩典之外了。恩典之内是甘甜，恩典之内是感恩，恩典之内是要服侍，甘心为仆。但是恩典之外的时候，我们就要去算计我想得什么，而且呢，我是靠着我自己。恩典之外的时候是到底我是主还是耶稣是我的主，这个就是我今天要提的。我们靠什么？我们在夸什么？我们做了什么想得到什么？我们到底是什么？我们不是什么？罗马书第八章十五节告诉我们，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在恩典里面就是父啊，我不配，你把我当雇工我都甘心。可是恩典之外，如果我们坠落到恩典之外，就是跟我算清楚，这样的日子是什么样的日子，是苦的，是有怨的，是有会有毒害的，这样的一个心态。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九节那里告诉我们，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记得父怎么爱你吗？耶稣说，我爱你们，为你舍命，就像父爱我一样，就像我们的父神爱他的子儿子独生子耶稣一样，一样的爱，等同的爱。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一方面是常常，不要有一点点的短短的离开，不要跑开了；一方面是长久的、恒久的在主的爱中。所以我们要持守自己在神的爱中，要持守住这个我们跟神的爱，在神给我们白白的恩典里面。以后我不再称你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为朋友，因为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我们了。这样的一种情，父亲父神对子神耶稣基督，对他所说的所做的，耶稣说他对我怎么样，我就对你们怎么样，我们还要什么？他差遣我，那我就差遣你们，他也差遣你们，他用我，他也用你们。即使我们不配，即使我们不够，但是父神怎么爱他的独生子，怎么用他的独生子，就这样来爱我们，就这样来用我们。还有什么比这个对我们更宝贝的？我们还需要什么？除非我们不认识那爱我们的神，除非我们不认识我们舍生命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我们所付的代价是多么的贵重，除非我们不认识我们今天如今成了神的儿女的身份是多么的尊荣，多么的圣洁，多么的宝贝。但愿我们这样的祷告，像雅歌第一章第四节的祷告，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或许我们没有很真实的认识到主对我们的爱，以至于我没有体尝到 那种恩典有多么的长阔高深。只要你体尝到了，你会越来越甘甜，越来越不能离开主自己给我们的恩典。主自己，愿你吸引我，我就快跑跟随，不能再懈怠了。王带我进入了内室，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胜似称赞美酒。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我们爱主是理所当然的，主爱我们是没有理由的，是没有条件的。可是我们如此爱主，以他为至宝，把最好的献在他面前，我们完全的专一的委身，是归一而终，这样子的爱，这样的忠诚是理所当然的。